仰望星空，人似乎是那么的渺小与无助。回首来时路，又有多少的悲欢与离合呢？虽然在当今社会里，医学与科学已经是相当的发达，可是自然灾祸难免，生老病死无常。中国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这种人与自然结合的完美境界呢？天人合一难道只是一个梦想不成吗？好，观众朋友，让我们走进细雨人生这个系列节目中来，一起来寻觅。欢迎您收看细雨人生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在我们面前的这位毛女士呢，她叫毛凤英。毛女士您好。
你好。
刚刚呢，在这个节目开始的之前呢，我和这个毛女士交谈得知她这个人是非常风趣活泼对人生呢可以说是充满了希望。那么当我们把这个镜头摇回几年前的时候呢，那当时的毛女士跟现在呢，那完全是判若两人。因为当时呢，她患了一种不治之症，医生呢给她诊断呢，告诉她说只能活一两年了啊。那么到底是哪一位神仙救了她，把她的生命捞起呢？那我看这个接下来的话题呢，我们就交给毛女士了，由她呢来给我们指点迷津。毛女士您好。
你好。
哎，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啊。这个刚刚我们谈到说您在几年前得了一个不治之症，您当时患的是什么病呢？
我得的是丙型慢性活动性肝炎。
那这个病的症状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我的主要症状就是持续性的肝脾疼痛，每当劳累感冒情绪不好的时候，疼痛就加重，而且伴有恶心腹胀、食欲不振、疲乏无力失眠，全身发冷，天稍微一冷我就浑身打寒战，就是严重的影响到工作和正常的生活。
这是在哪年得的这个病呢？
是在1978年。
七八年。
嗯。
那么这个病它的结果会导致怎么样呢？
实际上丙型慢性活动性肝炎的发展结局是非常不好的，它的发展结果不是肝硬化就是肝癌，但是这两种结果吧，都等于是判了死刑，都是没有办法医治的。
那当时您那个病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当时我那个病是，我人见了我的人都会和我现在比较都是不可想象的。我当时的情况是真的是非常的痛苦，我是消瘦，就是瘦着只有七八十斤，而且这个面色是铁青色，就是人呢就是走路就根本走不动，到这个每到下午的时候两条腿就发软，腿就抬不起来，还有伴有那个口鼻流血，经常就是流血不止，或是手哪个地方弄破以后就流血不止。当时呢就是生活上的自理都非常的困难，因为我没有办法，我的丈夫不在我身边，他在北京上学，那么我的生活就是只能让我80岁的父亲来照料我，每天给我煮中药，接送孩子上学。那么我在这个18年当中都在极其痛苦中，每一分钟都在痛苦中煎熬过来的。
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去看医生呢？
我从来都没间断过治疗，一天都没间断过。我不仅说看医生，每年的住院花了很多的钱，用的特药新药都是比较昂贵的，一支干扰素就是160多块钱。那么我一治一个疗程就是要用几十支，这样就说自己在经济上也确实是非常的困难。虽然我在医院的优越的医疗条件，但是呢10%的医药费还得我自己出，所以我是负债累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救命，我不得不采取治疗方法。我求遍了省一级的名老中医，求遍了省一级的这个全国的10大名医，但是呢 治疗的结果都不能令人满意，病情不能得到控制。
您刚刚说您这个看到这个看了这个中老名医啊，省一级的名医，那么他们给你看了之后，这个病情也没有任何的起色吗？
他们就是给我看了以后呢，就是最好的症状，最好的结果也就是缓解一下症状，最后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摇头。那么最后我就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又求到了全国的十大名医到北京去。当时看这个十大名医的时候，人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去求到这个十大名医的。这个医生一个星期只看20个病人，那么挂这个20个号吧，我都是24小时在那些排队啊，昼夜在那些为了看这个，等到这个十大名医的得到他的亲自治疗，就这样都在医院里过夜，那么早上早早的去排队，最后在这个十大名医并且治了是4-5年。一开始吧，他还说，就在他这里治吧，可能会见效。结果治，他也没有办法了。我问他，我是不是已经到了肝硬化？那是在1995年的时候，他说已经差不离了。那么当时我的化验的结果也是非常的不好，症状也越来越严重。那么他也感到就是好像有点无能为力的这样的。那么最后回来以后，在我们医院里，我是在十大名医给拿的药方在家里治，就是半年去换一次药方。在同时在我们医院有继续用西药治疗，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这样呢病情也没得到控制。到1996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就不能上班了。当时呢就是说已经就非常的走路都没有力气，上楼也上不动，那么肝脾疼痛呢更加的明显，人也消瘦不堪，最后大夫就只能让我就长期病休。长期病休不是说停止治，而且家里是继续用中药治疗。
您刚刚说您这个看病了，看了这个中老名医啊，您是哪在北京的医院治疗的吗？是在哪一家医院呢？
我在北京，在这个北京人民医院通过化验。那么又去了北京第一传染病院，找了就是他们的肝病专家治疗，又在北京中医院找的这个全国十大名医治疗。
也都毫无起色，对你这个病。
对。
那基本就是说把你的这个病已经判为不治之症了。
对。这个当时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我的主管大夫，那么他也非常就是明白我的这个当时病情的这个。
您说您这个你们医院是哪家医院？
我们是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当时您是在这个单位？
我是在这个对。那么我这是一直在传染科一个大夫。
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是外科护士。就是这大夫呢就知道我的化验结果非常不好，再结合我的症状，他知道我的病情的严重性，他也知道我清楚，因为本身我是学医的，我也清楚。那我就问他，我说你看我像我的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活到几个月？他说，1-2年还可以吧，还不成问题吧。所以医生这么多认为，我的这个病情都非常严重。那么我当时对我的病情确实也是知道是不能够治疗的了，所以我都非常的痛苦，而且整天是泪流满面。在家里吧，就是说，对这个性格也变了，这个老人无端的就是发火、大骂孩子，人已经完全变着，好像就是对这个生活已经都失去了信心。曾经我都想过要跳楼，有一次吧，我非常痛苦的这种情况下，我在4楼打开了窗户，确实当时想跳下去。那么回头看看家里的80多岁的老人和我，就是。四岁的孩子吧，其实我就流着眼泪，心里有放弃的这个念头。但是呢，我这18年当中的每一分钟的度过，都是在极其痛苦中度过的，这是一般的人不能够理解的。
就是刚刚你讲这个地方是在1990年的时候。
这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
那当时你的病情已经是这个病已经是17-18年了，
对
时候，
1996年的时候病才好的，我患病患了整整是18年。实际上，就是我采用过这么多的方法，病不但没有好，是还又得了新的病。
又得什么新的病呢？
就是又得了重度萎缩性胃炎、肾盂肾炎、肾盂积水、 低血压，当时血压低得头晕的不能走路，是又是增加了心的痛苦。所以为什么说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呢？确实我当时的痛苦是一般的人不能够理解的。
哦，就是说在你这个丙型肝炎肝硬化这个还没有治愈的情况下，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您又增添了很多的心病。
对啊，就在治疗的过程中旧病没有治好，新的病又出现了。当时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症状和体征就化验的结果都非常的不好，那么又得了这个就患了这么多的新的病，那么在当时我的那个身体状况是就非常的差，我又在我们医院也是在住院。那么最后我就问了我的主管大夫，因为他非常清楚我的病情，化验结果也不好，症状又这么重，他非常的明白，他也知道我是学医的，每一次的化验单都是我亲自去取，他知道也瞒不了我。那么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根据我的这个病的这种情况，我还能不能活几个月？他说吧，也可能是出于安慰我吧，他就说的长了一些，他说估计一两年不成问题吧。实际上他也知道我心里非常痛苦。
那这个话是在哪一年讲的呢？
这个话是在就是在1995年。
1995年啊，当时医生你问他，医生说啊，你还能活一两年吧，这样告诉你。
95年底的。
那我想这个时候呢，观众朋友一定觉得非常奇怪，现在是1995年，现在是2002年，现在已经有7年的光景过去了，是吧？那您为什么身体会这么健康，而且是红光满面的？您到底是用了什么起死回生的这个药方呢？您能不能讲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一听？
说来也是非常的神奇，我自己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我会有这么幸运。就在当时我肝硬化特别严重的那种情况下，整个生活不能自理、不能工作的这种情况下，我是在种就是全休病休，在家里继续用中药治疗。那么在这个就是我感到绝望的这个时候，我碰见了我们的一个以前的一个邻居大妈，她看着我非常痛苦，看着这个就是病的这个样子了，她说你练一练这个法轮功，她说她练功以后什么病都没有了。那么我呢，就是说医疗上已经没有办法治疗的情况下，我也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吧，反正是没有办法再治疗的呢，试一试这个气功也可以，那我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吧，第二天早上我就带着女儿去找到了那个练功点，是他们给我教了动作，又借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回到家里我就急于想在书中找到治病的奥秘，当我打开书吧，先看了一下目录，目录上有一个气功治病和音乐治病问题，那么我就先看了这个第七讲，是我一下就明白了病的来源，也明白了我的病为什么治不好。我觉得这本书不同寻常，那我必须得从头看，那么我就从头看起来。当看到第二段第二页这段话上面这样写的，这句话吸引了我。书中讲，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给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看到这些我当时就想，那我就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这个念头一闪过马上就觉得肝脾疼痛就明显的就减轻了，那个长期肝脾的集中就是像那个清水清泉流出一样，通也不止。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吧就是讲的就是非常的有道理。那么第二天早上呢，我去练完功以后感到一身轻松，什么病的症状都没有了，走路生风，骑自行车像有人推一样，上楼上多高都不累。那么我伴随我18年的这种痛苦的这种症状，竟然在这个看了这本书和练了功2天就彻底的不翼而飞了。当时呢，我就觉得这本书确实不同寻常，那么我就在那天一直看到夜里的1-2点钟都不愿意放下。 当时就自己就觉着，为什么这么好的一部功法一本书，我怎么早就没有看到，现在才看到，我就觉着相见恨晚。所以吧，就说我的病从此以后就彻底的这个症状就没有了。其实我当时不仅是丙型肝炎引起的这些疼痛，就是慢性肾炎导致腰疼，还有萎缩性胃炎导致这个胃痛，很多的症状，低血压、头晕全部都没有了，就像一个完完全全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一样，那些就是不舒服的那些症状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所以说神奇就神奇在这里，伴随我十八年的这种症状啊，痛苦地折磨了我十八年，医药都没办法治疗，经我在看了这个书，练了功两天，确实是不一样的。
那当时是什么样一种心情，什么样一种感觉呢？
我就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后悔。兴奋的是我一下解脱了，获得了新的生命。那么我后悔的是，这么好的一部功法，我怎么早没有看到，现在才知道，确实就是相见恨晚。不仅是我在这个看了这本书练了功受益，我的女儿实际上病情也是非常重的。当时
女儿是怎么样的？
我女儿是出生以后吧，就是在抢救，她是说肺炎抢救，输了很多的血浆。后来呢，在半年以后吧，她不是一直吃奶嘛，吃我的奶。半年以后，化验发现那个就是转氨酶升高，就是肝功能异常。到一岁以后，就是发现那个肝脾肿大，非常的大，在肋下四指。就说，小儿科的医生啊，就是，一直为我的孩子担心，说我的孩子这么小就出现这么严重的这个肝脾肿大，脸色也是发青的，个子也不长，和同龄小朋友比起来个子矮了一截。所以医生就为我的孩子担忧，孩子呢就是也是面黄肌瘦，我是为了孩子也是流了不少的眼泪。可是呢，也是治了很多的，求了很多的名医啊，吃了很多的这个中西药都不管用。可是也是跟我去一起练功，看了这个书以后，我的病好了，他的病也同时好了。现在我的孩子也是和我一样的，也是满面红光，身体非常的健康。
孩子多大了呢？
现在是15岁，当时是在练功的时候只有9岁。还有一个奇迹发生了，就是在我这个练了功以后，病好了以后，那个半年就怀孕了，就是后来就是
在你这个病好了之后半年就怀孕了，
就是这是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肝硬化是绝对不可能怀孕，那是内分，就是说学医的人都知道，那真的是整个的内分泌都是紊乱的，是不可能再怀孕的。所以我在1997年11月，到这个在国外又生了一个男孩，就非常健康聪明。那么，
那我想问您一下哈，那您这个病好了之后，您有没有到过医院呢去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呢，证实一下您这个病确实是好
了？做了。我当时是因为练了这功一个月，因为要带出国嘛，那么我就到我们指定出国的一个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兰州卫生检疫所做了检查。检查 B 超各种检查都做了，一切都正常。那么我又在我们医院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医院也做了检查，结果我所有以前的不好的就是异常的部分全部都恢复正常。那么所以我才出国，出国以后吧，在这个当时是我去美国探亲，在怀孕以后呢，我到医院里他是要求检查的，去医院检查以后就是一切都正常，没有一项异常。生孩子的时候呢又去检查，也是一切都正常。现在就是说自从练功1996年7月份接触了法轮功到现在，除了生孩子去医院检查和住院以外，我到现在任何病都没有，没有吃过一颗药，没看过医生，总是满面红光。实际我还有工作，我还每天都上夜班，还有家务，孩子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事情，我从来都不感到劳累，就是精力非常的充沛。那么我的同事一些很多的朋友就对我对我的现在的这种状况就感到非常的吃惊。那么他们也认为只有可能是练法轮功的人才出现这种就是像我这样的症状， 对他们来说呢，有些比我年轻啊，他们都觉得很多就是很多年轻人都累着站不住，可是我呢就是精力非常的充沛，一身轻松，从来不感到劳累。
你这个病好了之后，你的亲人啊，你的丈夫都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我就是我生了孩子以后吧，我给家里讲了，那么家里的亲人是不相信的，他想这就孩子是不是姐弟、
嗯、
我告诉他，对，我告诉他，我说这孩子确实不是姐弟，是我生的。那么这孩子就是身体非常健康，也很那个很活泼。最后我向他们呢就讲述法轮功给我身体带来的益处。我先生呢他在国外是在这边来看到我和女儿的电话，他也感到吃惊，他没想到法轮功确实使人起死回生。那么他在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了法轮功的好处，从此呢他也进加入了修炼的行列。
王女士，您的身体这么健康啊，我想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还有很多的跟您一样啊，以前一样的这个患有同样病的病人啊，还有很多的患者，他们呢都在这个承受着身体啊和这个精神上的折磨。你有没有什么要对这些观众朋友说的呢？
我真的还想对大家说一下呢。本来呢，我这个病好了以后呢，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医院的院长，他是也是丙型肝炎，最后得的肝癌死了。想到了我的同学，他也是肝炎导致的肝功能衰竭也死了。我想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大法，肯定也不会这么早的失去生命。同时呢，我也非常的同情和我一起住过院的病人。我又想到了在北京为了求十大名医的治疗，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肝病患者，我们都是24小时排队啊，都非常的痛苦。我曾经想到要回去告诉这些就是这些有病的这些难友，告诉他们呢，我没有花过一分钱，却练了法轮功，我18年的这个绝症却就是全然的消失了，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大法中受益。那么由于在中国现在发生对法轮功的镇压，我不能回去，但是我想我一定有机会回去，会以我的亲身的经历向他们讲述法轮功是好的，镇压是错误的。如果不是中国政府的镇压，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在大法中获得新生，在大法中受益。那么我也是想对所有的观众讲一下，我亲身的经历确实能够改动每一个人的话，那么你们亲自去看一下《转法轮》这本书。如果你们真正能够相信，能够按照《转法轮》中讲的做到，每一个人都会在大法中像我这样受益，同样会使你们身体健康，会使你们未来充满信心，使你们的生活更美好。
王女士，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啊，
嗯，
因为您本身呢也是搞医的啊，
嗯，
那么刚刚您讲到就是说这个这个气功呢，法轮功可以治病，那么它可不可以代替这个医院治病呢？
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本身这个气功治病，它是一个超常的手段，它是要求人呢要用超常的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不论是哪一个人。你如果是能够真正的按照这个法轮功讲的做到修心，做到重德，那么你一定会有奇迹出现。所以你说是气功，这个法轮功在这个整个社会上让人大面积的普及，谁都学，谁都按照这个就是书中讲的做到，他都会受益的。但是呢，就是说你只是练练动作，你不去按照书中讲的做，你同样是一个常人。那么常人的状态就是生老病死，那么你的病是不能够得到医治的。其实啊，就是不只是修炼法轮功可以使修炼者身心受益，对一个不修炼的常人，如果他能够不反对大法，对大法有一颗善心，那么他同样会得到好处。
怎么讲的？
这里不妨我可以举两个真实的例子。我的姑姑吧，80多岁，她因为高血压瘫痪了，在床上。 当时呢，我打电话去以后呢，他说他接了电话以后，就是在床，电话是在床上的。他接了电话以后，他就非常痛苦地告诉我，他说，我再也起不来了，我已经瘫到床上了，就说治也治不好，已经都快一年了。我对他说，我说你就每天你就心里记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你的病会慢慢好起来。他呢，他的就是孙女啊，就把这个记下来，叫他记，他也每天都在记。1个月以后吧，他慢慢能起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能够拄着拐子在外面能够走一阵子了。那么这是实际上也是一种奇迹。
你的这个姨是在
姑姑，
你的姑姑她是在哪里呢？
是在安徽。
在中国大陆。
这个
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是去年的事。
去年的事。
嗯，
就说他，您告诉他要对这个
记住，
真善
人
好，人
好，
法
轮大
法
好，不要想自己的病，
嗯，
整天就记这个，把病全部忘记。
嗯，
那么他就真的他就奇迹出现了。
是吗？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父亲吧，90多岁了，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突然也是重病在身，当时是已经半个月不能起床，不能食水不进，就是。虽然给输液用药以后吧，效果也不好，家里人告诉我说是父亲不行了。当时我非常的想回去看一看，因为出于一种其他的原因吧，我也就不能回去。但是我心里还是非常的着急，即便我就是这样想，即便父亲不能够被得救，那么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么他将来会有一个好的归宿。所以我就告诉在电话中告诉他，就说让父亲呢不要相信中国政府的那种对法轮功的造谣和污蔑。其实法轮功是非常一种好的功法，从我和我家里孩子的身上可以体现出大法的威力和对，使我们真正能够受益。那么让父亲呢就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父亲实际上不怎么吃字，我让家里的人就写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交给父亲。我父亲白天晚上都在背，半夜里爬起来也在背。结果呢，没有几天，我的父亲真的病一天一天自己好起来。后来呢，竟然能自己去十几里地里去买菜，自己来回不需要人去陪伴，一直到今年都是非常的好。
法轮功给了您第二次生命啊，您对这个人生还有什么新的展望？
我认为啊，我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全是大法给予我的，所以我非常感激李洪志大师，感谢他传出了宇宙大法，救度了这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亲人。那么我也希望更多的世人能够在宇宙大法中受益。所以不要轻信中国政府的谎言，不要仇恨法轮功，那么将会给你的生命带来永远的好处。
王女士，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您这个重获新生的这个人生的经历讲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啊，谢谢您，谢谢王女士，谢谢
谢
谢。谢谢观众朋友，如果说一个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能够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甚至是呢能够重获新生，那我们何不妨尝试一下呢？您说呢？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在下一次节目我们再会。